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，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，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，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一经所独具，那么我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，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吗？所以在这个地方上，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学他这个做法，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啊，他的经文我们把它挑选出来，我们一看呢，这个十玄门一门也不少，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，说这个做法呢就是向莲池大师学习，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，也证明本经就是原教。现在是到了五十页了，五十页华严宗立了十玄，叫十玄门，表明法界的无碍，玄嘛玄妙，所以谈玄说妙，玄妙为什么名为玄门呢？因为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进入华严原教的玄海，他这个教义跟海洋一样玄妙到极点，是华严的原教的玄海啊。但通过这个世事无碍这十个玄门，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玄海，所以称为十玄门。那么《探玄记》里头就说了这个十个玄的次第，有十个内容。这个现在呢，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就根据《探玄记》啊来做一个比照，来证明我们这个经和华严啊是同类。所以先是夏老居士说，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，八十一卷是咱们人世间的大本，无量寿经是中本，阿弥陀经是小本，证明啊，做一个证明了。十个玄门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，当然今天讲不完，但是下一次可以讲完。第一个叫同时具足相应门，这个十玄门是最难懂的东西，这既然称为玄呢，超情离见，就跟咱们世间的这些个想法是格格不入的。首先我们先研究一下华严的这个啊主要的这个宗旨，这个教理。华严的教理是以缘起为主，这一切都是从因缘起，以缘起，以缘起为主，法界的一切所有合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缘起，从这个大的缘起，就缘起就出生别的了，从这一个大的缘起就成了，就一法，就这个大的缘起就可以成一切法，所以一切一切无非都是这个大的缘起所生，这个一切法又起一法，这个大的缘起不就是一切法所成，那这个大的就是一切法就起了一法，那一法又去成一切法，一时具足，就同时都具足，一法一切法都具足，圆满显现，都显，一法也显，一切法也显，故曰具足相应，所以叫做具足，一也在内，一切也在，都显现相应，这就是这个圆门的含义。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？它的含义就是这个。以下呢，用一点经文，用一点譬喻，可以进一步理解。华严妙严品说，一切法门无尽海，一切法门啊多啊，这是无尽的，如海洋一样啊，海边极多啊，同会一法道场中，就如海洋之广之多的法都会在一个法的道场里头啊，就是一切法都住在一个法里头了，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大苏，华严经的大苏，他讲如海一滴具百川位，一切百川都流入大海啊，这是一切法流入大海成了一法了，这个譬喻不就是吗？这一切法成了一法了，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具足了百川水的味儿，百川水都在大海里头，你这大海就取了一滴，这百川的一切味儿都在这一滴里头了，说这一滴水里头就有这个百川的水的味儿，一法就有了一切法， 所以我们通过譬喻
就好懂，
不然就很玄了，就玄之又玄了，是吧？这具足相应嘛，啊，一切法成一法，一法就成一切法。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，是不是有这内容呢？那么我们看呢，就是这个至心精进品里头啊，法藏比丘然后发这个大愿，佛就给他显现了，他说我要他成就一个佛国超过现在有的这些佛世界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？我这个叫请佛给我把这个啊给我开示，我要超过他，我先要了解他呀。佛就是把21具体是千万，21千万个佛土都显现给法藏比丘看，他的功德，他的庄严，法藏比丘就对于这21千万的佛刹的功德庄严，他都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。所以一这个21具体，就是21千万，这样许多佛刹就如一个佛刹，就是一切法入了一法，所设佛国超过一比。所以这个21具体佛土就表无量的佛土啊，把这个无量的佛土设成极乐净土。说这个也就是这个具足相应玄，这个是个实玄的总的门，也是本经的总的总相，同时具足相应。你像再举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，经里头专持功德，我们都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这个水的功德以水一一随众生意，这个水能够随每个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，一个水是一法，能随一切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，它就包括了一切法。刚才我们说21具体佛国成一个佛国，是一切法入一法。这佛中的水呢，这个水能一一随众生意，它这里就一切法就在这个水里头了，所以一法就具一切法。这个当初去泉池里头游泳的，这个敦煌的这个画图里头啊，这极乐世界的游泳池啊，啊，都是菩萨陀罗圆光在游泳池游泳啊，游泳池岸边很多人看呢、啊，极乐世界，因为他是凡圣同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一样啊，一样，他极乐世界也得有跳舞会，不过那很庄严是吧？啊，没有女的，都是男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也有游泳啊，鸳鸯这个岸边的都是都有圆光，所以游泳池的里头的人都有圆光。他这个持诵沐浴的人，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有的喜欢水浅一点，这刚没脚；有的喜欢过膝盖；有的人啊喜欢在摸脖子；还有人喜欢水下来冲淋浴，自上而下，一个池子多少人在沐浴，每个人所想象的都随他的心显现，你这不是同时具足相应？一个水能相应所有在池中沐浴的人、游泳的人，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的实应，而这水还说法，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嘛！它是一个一切法成了一个总的缘起，从这个总的缘起生出来一法，说每一个法都是无量的功德，说这个水是无量的功德，水说种种法，这水中。他不是说我们那是说一个法，他水说种种法啊，你可以听见五种法增生甘露灌顶受卫生种种，好像这个文字很强的很长一段，个人听个人不同，都在一块儿，你想听什么你就得到什么，还有好处你一听就懂，所以他就非成佛不可啊。你不愿意听的一点也没有说噪声干扰，一点也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说这就是妙用啊。啊，所以这种种声啊，得闻如是种种声已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，与法相应。个人听着都不同，他听了之后就相应。所不欲闻，了无所闻，不愿意闻的一点也听不到。允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、啊，所以往生之殊胜在于不退啊，随时随处都是增长啊，只是一个水而能同时同地满一切听的愿，各个听到自己所愿闻的法，随其你所闻，你还跟法能相应，这个就是十玄的第一个玄，同时具足相应门。第 第二，广狭自在无碍门，广是很宽广，狭是很窄，广和狭很自在，这个广和狭是空间的，这就打破我们空间的这些概念。所以爱因斯坦呢，他这个发明这个相对论以后啊，他就知道啊，他说这个空间时间都是来于人类的错觉。所以我们呢，所以大的是能容小的，小的不能容大的，宽的能容窄的，窄的不能容宽的，这种种的概念从科学说就来源于的错觉啊。他们这个说法就比从前比牛顿进步多了，错觉就很跟咱们佛教的这个名词妄想很接近了，错跟妄差不多，觉跟想差不多，所以他们就说进步，所以靠拢。但是科学呢，究竟总是有局限的啊，靠拢是可以。那有的人现在就以为啊，这个科学啊，什么佛法就是这些道理，那又把佛教庸俗化了。就是这一些道理可以使得我们理解、相信这一些啊有好处。今天我们先举个例子，大苏就举个例子，净尺之净，一尺大一个净，见十里之影，他得以看见十里的影子。净是很窄呀，十里很广啊。我在第一次欧战的时候，这个德国的间谍在山顶上用一个砌了一个圆顶的房子，在房顶的尖上安一个透镜，因此他就在这屋子里头，凡山的任何地方的行动，就是山顶的行动，他都看得见。这是世界上的这个办法，利用这些仪器啊，这广狭可以自在。所以窄的镜子看见十里的影子。我们经里头呢，八大誓愿品就说，所具佛刹广博严净，很广大，很宽广，很博也是大，很庄严，很清净，光莹如镜，光啊莹洁啊，像镜子一样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这极乐世界的佛刹可以照到十方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诸佛世界。一个佛刹是狭呀，诸佛世界是广啊，这广狭就自在，狭中就照到这个广啊。所以一个刹的力量和作用就遍彻了十方，这个十方就是广，而这个一遍彻十方，而一刹刹之相还是如故，因为一广之后就剩了广了，没有这个一了，一还是照样是一，这个一就是狭。力量无限的广和一法的狭不相妨碍啊，格格自在的出现，所以称为广狭自在。还有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须臾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。在极乐世界，你要想看任何一个佛国，在这个宝树里头就会看见了，就会跟镜子一样啊，睹就看镜子看见自个儿的像一样，可以在这个树里头看见十方的佛国情况，就是广狭自在。第三是一多相融不同门，他就说如一室之千灯光光相射，如一间屋子里头一千盏灯啊，光灯光都射入这间屋子里头，这还有两个灯管，那有两个灯管，四个灯管，四个灯管发的光就遍满咱们这一个屋子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灯管是一，那其这整四这是多，但是这一个咱们这有光，你说我这只手是哪个灯管的，这个手是哪个灯管，能分吗？到处的光都是四个灯所发的，然而四个灯各有四个灯的光，你关掉一个暗一点，再关掉一个暗，再关掉四个都关就没了，各有各的光，每个光遍全屋子，每一个灯的光之中就包裹了其余三个灯管的光，这个灯的光包括那边灯的光，那边灯的光包括这边灯的光，这叫相融，一和多相融。当然四个灯包括每个灯的光，这谁都好懂，可是现在一个灯光之中就包括了四个灯的光，你能分吗？你能分吗？你要能分吗，我就把这话取消，因为你不能分，这是有光，这个光是一个光的它所在的地方，这一个光里头就包括了其他的光，
中间还没开，突然开起来也是如此。
千灯就是这个比喻。所以华严这个一亿佛国满十方，一亿佛国遍满十方，一就广了。十方入一亿五，十方进到一里面，就好像一个灯光满全屋，那这个多灯的光，入到一个里头也没有富裕。世界本相亦无坏，各个世界的本相，我的灯还各个是灯，无比功德故应耳。这是由于什么样的佛国的无比的功德，自然是如此的。这是一多相融之意。上头这句话是华严里面的。我们无量寿经里头怎么说呢？我们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宝箱，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箱合成。国土里头的一个这个砖状啊，一个这个宝啊，一个等等啊，花呀、叶呀，都是无量宝箱所合成的。所以它是一有多。这个箱五熏一切世界，多的香入到一个东西里头了，这个东西就放香，放香嘛就熏十方世界，所以多入了一，一又骗多，这是咱们经里头的话。极乐世界的万物中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无量宝香所合成的，所以无量香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，这就表示一切法入于一法，一多就相融了。就一物的一相，一个物它自个儿这个一这个相，与众相它众相所成，与众相的这个多的相是共存，又有一又有多，因为多了就没有一了，一了就没有多，都共存。保两相还是两相各自清清楚楚的，那这个相一方又骗十方，说明这个一法又骗一多啊，所以多属于一，一无坏，一又开放光又多，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。或者说第三一多相融，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举个例，咱们现在电视大家都看，中央台有两个，北京台有两个，还可以还收更多的台。这个无线电波，各台的无线电波多的，你一调对了，中央台出来了，一换北京台出来了。那不就是说中央台、北京台等等台就都在你这个电视机这里，要什么什么就出现了，就在你这个机这个地方，不是一切都在这存在吗？这个多各这个台的电波就入在你这一块了，都这都有啊。正你这个一在这出现的时候很清楚，一点不受啊，不是说这个电台这个荧幕这片是北京，那片是中央，那就不成东西了，一就很清楚是一啊。你一换开关，马上那个别的一个台出现了，不要把他请来啊，他就在这儿啊。所以他的多也是在这存在，彼此相，所以这个一多相融。从这个比方，这也是一个例证。底下相是相融，底下是相即。融呢，是你包裹我，我包裹你。你这个灯的光包那个灯的光，相融。我们说一个东西包裹很多相啊，这是相融，都相包裹你。这个相即呢，融是包括的意思，即呢就是的意思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即就是。所以上头讲的相融，这个讲相即。这个定义的华严是六十华严的，常义是八十华严的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，六十华严就这个话呀，是相即，多跟一相即。所以这就叫诸法相即了，一切法这个法就是那个法，就像水跟波，波有多少多少波，水是一，水生了很多很多波，波是什么？波不就是水，波是石头，波是火，波是土，都不是，是木头，波就是水啊，波就是水，波即是水啊，波就是水，水即是波，但是水上生了波了，波大波小波，种种的波，千波万波一时都波动都出来了啊！这北海的水要没有波的时候水就出月亮，这一有风一刮这波一动月亮这水就出不来了。那这个波跟水啊，然而它自在啊，波和水啊，这波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但是水上能出现波，波有波的形象，波有波的作用都存在，就是一多相即而自在。这个华严的大叔他讲这个原文，他就举个例，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，即是金跟金的色
黄金之色跟黄金这是相即的，这个色不离开金，金也不离开这个色，这俩不能分的，是吧？相即。这本经里头是什么地方呢？本经里头至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雷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泪见。这个世尊能演一个音声啊，但是听的人呢、啊，个个得到不同的理解。咱们就很难，头一个很难是什么？我要说话，广东人就不懂，外国人更不懂了，那就要到时候翻译要一译通。我说开会，多少多少人做翻译，多少多少耳机子，多少多少人忙得不得了，不然的都不懂。这还是一个简单的，还有这个里头道理的，那就更深奥了。但佛这个一个音声里头，能使各个不同的众生随其本类而得到他的理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。现一个身，而各个众生所见不一样，各个众生所见的这个身，跟如来的这个，它就是一个，所以它是相即呀、啊，不是两个呀、啊。但是他所见不一样，这就是说，咱们现在这里也都有这个情况了。这个佛牙塔没有去佛牙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同学去看过，那看得很详细。大家所看不一样，前后看也可以不一样，但总之就是一个佛牙。但是他为什么有多的像？最近还有一个人拍了照，那个佛牙在塔里放光了，呵呵，都是所见不同。一个这是佛学的秘书告诉我的，斯里兰卡的公使的女儿，几岁？他去看，看见佛牙，他说就是一尊佛。他爸爸怎么看不出佛来，就是那个牙。所以就是说，这就证明这个话，就是跟众生各个随类见。这个现一妙色身，大家和一个牙都是如此。我自己看见就是很有意思。我头一看见是个整个就像那个图片上画那颜色一样，像天黄土障黄色的土障的样子。后来我磕了很多头，最后再去看呢，这个它是一个这个长方的了。在这个这条侧面上，正中间一条白线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再去看，就全部是白的了，白极了。第三次看，跟第一次整个相反，是整个是白的。就在这个侧面上，这有一条淡黄像象牙似的线。第一次看是黄的牙，有一条白的线。第二次全是白，第三次那天大家看的都很不一样啊。还有阿育王子的舍利，那当时各个人看各个不一样，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呢，这都是相即之说。所以这些个像跟那个佛牙它是相即的，是一，但是大家所见者多，一和多就相即了。就经中他就歌叹佛的比那散的花在空中合为一个花，大家在极乐世界就散花，所散的花在空中成为一个花，这个花嘛，上下啊，成为一个花的盖，所以多花成了一个花盖，就多就成了一了。一个花就含了多的花，所以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这个从这个地方的即，说明一和多是相即的。一都是花，那成为花盖是一，花盖中有多朵的花，这是一，这就是这个诸法相即自在。
十玄。这是华严最特殊的，也是华严所独具的十种玄妙之门呐、啊。通过这个门可以入如来正觉之海呀、啊。那么这十个玄门在无量寿经里头都有，这华严所独具的十玄在无量寿经都有，这就说明至少说明无量寿经和华严同类，这里头是这个论证啊，很充分。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四个玄门，四个玄门。今天我们谈第五玄门，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满结束。第五，在我们这个53页，隐秘言了俱成门。所以这个明示逻辑的人呢，总是边见。那么隐秘呢是隐藏起来了，显了是明显出来了。这个隐藏的和明显的是不是
就不并存嘛，是不是？明显了就那就是明显了，就没有隐瞒了，没有隐蔽啊。隐蔽了就不明显了。
而这个说的是什么呢？这两者同时成立，则俱成。这都是这样，前头说一和多啊，那一就不是多，多就不是一啊。那么这个就前头把就把这一种异界的观点呢、啊，这华严呢、啊、就把它扫荡了。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这个现在就是显密啊，隐密和显了俱成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华严大苏啊就打了个比方，说如若片月成空啊，在成空之中，澄净的空中有一片月亮，这个月亮暗就叫做慧，亮就是明，暗跟明是相并的。这个在半月的时候我们很好体会嘛，一半是明一半就是暗嘛。这个是月圆的时候和没有月亮的时候怎么解释呢？正当明的时候暗就在里头，明之所在之处就是暗所在之处。嗯，明天月亮一缺，那个他说他就显现了，所以他并没有不存在，还是存在。那么就是说什么呢？隐处即显，显处即隐。在显的明显着月亮正圆的时候，它就包括了那个隐。嗯，所以一到十六、十七，这个隐处就出现了，隐处就即显啊，那就是半个月亮更清楚了。啊，那个隐的地方就记住那显的地方，显的地方就记住隐的地方。这个现在我们可以打一个更好的比方，科学进步了，这个客观的这些个事例啊，可供我们做例子的就多起来了。就是咱们大家天天看的电视，今天你这个正收北京台，北京台就显了，显的这个地方呢，就聚了一些隐。你这个一开关一按下去，立即中央台出现了。中央台早就在这儿，这个台刚这个一瞬间，这个气那个就来了。所以正当你显的地方，隐就在里头了。他不要等着你走了之后，他再来一个，就在这儿。那是不是这样？大家看看，大家这个都看看电视人都有这个经验。这个键一按，马上。你提出这个台换了一个这个台的键，马上那个台出现了，立即出现了，它就在这儿，所以显的地方就包括显的这个波，这个信息显明的你正收的这些信息，就包括了没有显现的一些信息，就是那些电波，所以它立即就呈现图像。就是正当你这个显现的时候，它在哪儿显现呢？在你这个屏幕上显现，事实上也就在这个空间中显现。这个空间是什么的空间呢？正是那些个没有显出图像那些电波所存在的空间嘛。你看正收北京台，而中央台的电波就在你的片满你的这个电视机的内外，那中央台并没有收，它是隐。那么你所显的北京台就正在这个中央台里头，所以隐的里头就有显。所以用这个比方打比方就更容易明白了，是隐显是同时成立的。这个我们这是说明了，这是华严，没有举华严的例子，我们举本经的例子，无量寿经的例子，在礼佛现光品这一品里头，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说，我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啊。佛就说你礼拜啊，礼拜就见啊，阿难就如说啊，就礼拜啊，果然就显现了。所以现在总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我又没见过，好像总是只是书上这么说，到底是有是没有啊？如果这样的来怀疑来否定，那你自己没见过而过去确确实实实的事情很多啊。那孔子是不是有这个人呢？你没有见过是不是？华盛顿有没有这个人呢？然后更没见过了，所以说是不能说自己没有亲眼见就否定啊。为什么我们相信孔子和华盛顿？因为确实是多少人亲眼见的，因此写在历史上了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当时也确实如此，多少人亲眼见，就在无量寿经里头，这一个法会 就是咱们世界上这样的人两万人，不但是万人大会，是两万人大会，那其他的这个天人阿修罗菩萨都不说在内，比丘是万二千人，让诸位站的比丘一万二，比丘是一万二，比丘尼五百，男居是七千，女居是五百，七千加两五百八百加一万二，比丘两万，这四众是两万人，两万人大会，两万人都亲见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呀。而现在许多修持用功的人也很多人见，所以我们都不提倡见啊，真正咱们佛法它不是依靠这个见的啊，但这个我这是说对于咱们凡夫来说就是靠这个来增加信心，那真正咱们要求无上道的人，那就还是金刚经的话，我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。那么这个里头当时大众所见的什么形象呢？极乐世界完全现前，如在几尺之前的地方，那么阿弥陀佛给予掌中放无量光，这个很长，后头我们要讲，我们这个只是说明明显俱成，隐秘和显了同时成立啊，用这个无量寿经也具足这个例子，证明无量寿经和华严是同类，这个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啊，一切佛的世界都明显，说这个时候不但看见极乐世界，而且看见一切佛的世界，是很殊胜。那么乃至于咱们这个世界上黎明是地狱，幽谷很深，都大开辟，都开开了，还不是藏在里头了，同一个颜色，这都是佛的金色光明。这个打个比方像什么呢？像这个大到劫的时候，水劫就到处都是水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耶稣教也说，这个大水来了，方舟啊把大家救了，这时候是水劫啊。这大水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什么，就看见水啊。啊，这我在河南的时候，一次刚刚过了桥，碰见暴雨，就不能走了，旁边等一等，避一避雨，找个什么叫都能挡的地方。河南这雨来得很猛，一会儿功夫就是什么都看不见，桥也没有了，都是水。看不见桥了，那样走很危险。那就是他这个劫水的时候，一中万物都不见了，就看见都是水。就是黄洋浩瀚的形容水呀、啊，之大呀，之无量无边呐 啊！这个我一看见，所见都是大水。这个是形容什么？形容佛的光。在佛放光的时候，一切别的光都不见了。说比佛的光明亦复如是啊，也跟这水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一些声闻菩萨一切的光明俱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，看不见菩萨的光，声闻的光，这一些阿罗汉的光。这个我们很好举个比方，就月明星稀啊，月亮很亮的时候星子就很稀啊，那个星的光很微弱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，星子你也看不见了，所以星子就少了。那佛的光明就是如此啊，月明星稀不说今天星子真少了，是吧？就是你能看见的少，这个也是影显俱成啊。这佛当时也是这样，阿弥陀佛放光之后，一切菩萨声闻的光都看不见了。他们不是没有放光，他们光隐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明显和隐秘俱成，在这个明显的中就具有那个隐秘的。这佛光是明显了，但是这些个菩萨阿罗汉的光看不见了，它就是隐秘的，它在明显之中就包裹了隐秘的。从隐秘这边框呢，它的光谁的光放出都是无量无边，它灯的光说到放这屋子到哪是它的边啊。那么这个佛是很亮的光，咱们这屋子好的小灯不很亮，这个大灯很亮，那大灯的光也包括在小灯的光里头，那小灯里看不见了这光，但是它还是存在。那么这么看嘛，大灯的光也包括在小灯的光里头。那么这么说嘛，佛的光也包含在那些声闻的光里头。那声闻光就是看不见，就是，这不就是明显和隐秘同时都成立吗？所以我们就常常要破我们这种边见，要是有就不能是无，要是一就不能是多，要是空就不能是色，要是众生就不能是佛，佛就不能是众生。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行了，它就差别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是本无差别，是我们妄生差别啊。
所以这一切大圣经典就是给我们破除这些妄见。所以我们要学道啊，不是长学问啊，而是避掉这些不正确的见啊。所以舍，是慈悲喜舍。所以老子说为道日损啊。所以这个以前继承第五个学门，这个我们就啊做到这儿。这儿。这儿。这儿。这儿。